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愿你恩待我们，使我们专注聆听，在你面前用专注和聆听来敬拜你。谢谢阿爸父神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持续在门徒的生活当中来学习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一个成为基督徒的我们要在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要怎么样来跟随主耶稣。我题目是叫基督徒在职场里面发光。昨天发现了很有趣的图，一个人穿着衬衫，然后头是灯泡在发光。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职场里面都能够像这样的来发光，都能够这样的发光。我们一个礼拜有七天，至少我们大概有五到六天在工作，大概一周会有40个小时以上在工作。占了这么久的时间，我们要如何来看待工作？基督徒在职场是怎么看？我们不能把我们主日礼拜天跟礼拜一到五切开，好像是两个世界，两个不同的状况。对于工作，我们有一些的问题。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一个礼拜你花了多少时间在工作上呢？我刚才用说40个小时，是一个人一天大概用8个小时来工作。但我知道在座或者是有一些人，他的工作一定不只是8个小时。你花了多少时间在工作呢？那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工作呢？我们每天工作吃饭下班休息睡觉，隔天再早起工作吃饭休息，日复一日的这样活着。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到底要工作，还是我们对于工作我们有什么样的期待，我们有什么样，我们信仰如何来回应工作这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会想，哇，主啊，我工作的好累哦，上帝你为什么要让我来工作呢？为什么上帝要我来工作？今天我们会来看，如果今天上帝给我们工作，不是说上帝只要我们玩然后不要工作，如果可以这样不知道有多好，每天都可以玩然后不要工作，上帝供应我们这样有多好。其实我们都喜欢休闲娱乐哦，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休闲娱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休闲娱乐。一个休闲活动可以调剂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让我们重新有活力。所以一个劳心的人，如果你是做属于你的头脑你的心会很劳动很多的，多半你的休闲活动可能是不太用脑的，可能是爬山啊，可能是打球啦，或者是看一些不用太多大脑的电视节目，这个就是让你的脑可以休息。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以劳动为主的一个工作者，那你可能就会需要有思想性的活动，可能看看书啦，或者是有一些让自己充实的。但不是一个绝对性的状况，而是说当我们不同的状况，我们会反映出我们的生活。比如说啦，一个 NBA 的球员，我个人很喜欢看 NBA， 但是没有办法看球赛，因为有一些状况没办法看球赛，常常是看一些文字网页的转播或者是一些文字的描述。我很喜欢看 NBA。 一个 NBA 球员他的休闲活动我想不太可能是打篮球吧，因为他的工作就已经是打篮球，他休闲我来休闲一下我来打篮球，我想不太可能是，他可能就是看看书或者是休息睡觉。可能我们在当中有人喜欢打手机游戏或者是喜欢打电动，特别是年轻人喜欢打电动，你会觉得是休闲活动。但是对于电竞选手来讲，我们先不评判电竞选手，每个人对那个电竞选手的看法怎么样，对于电竞选手来讲，电玩竞赛的选手来讲，那个可能就不是休闲活动，那是他的工作，每天都要很努力的玩电动。或者是有一些学生很羡慕，哇，用电动玩具来当自己的工作。不是说上帝怕我们太闲，所以呢来派给我们工作来做，不是怕我们说太闲然后会惹麻烦，不是，而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本来上帝就把我们做成需要工作跟休闲。 如果你把你的休闲的时间跟休闲的内容把时间增加之后，它就会变成工作了。所以内容不是绝对的，时间的比例上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当中有很多的老师，那教授老师读书可能是常常是各位老师的工作，对不对？那跑步呢就变成可能被你们休闲，运动就变成你们休闲。但是对于一个运动选手，尤其是一个田径选手来讲，每天的跑步就成为他的训练内容跟工作，那读书可能就变成他的休闲。所以这没有一定的标准，工作跟休闲当中很容易我们就是依着时间比例的关系而做成不同的调整。你知道吗？上帝认识我们，所以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分派给我们工作。那我们不要想错了哦，工作其实不是一件的痛苦。最早的时候，工作跟辛苦跟压力是没有连在一起的，工作是满足的。一旦人被罪恶所污染的时候，一直到人被罪恶污染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工作是辛苦的。我们跟这个世界不再和谐的时候，工作才是辛苦的。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上帝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其实就是亚当跟夏娃不顺服上帝，罪就入了这个世界。当这个罪入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与世界不再和睦共处，所以我们开始工作。神说什么？我们就会开始汗流满面，很辛苦，非常非常辛苦。工作那个辛苦跟压力愁烦才加到那个工作里面。所以本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工作是没有那么辛苦的，我们是可以从工作当中得着满足的。我们邀请你拿开周报来翻到我们的小家教材，我们要透过一些重点的填写，帮助我们对信息更加的理解，跟更专注的来理解今天的信息。特别我今天呢，因为我们要预备门徒生活，这是会成为一个课程，所以呢好像是课程的方式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我们基督信仰来怎么看工作呢？第一个，我们看到上帝赋予人工作的使命。上帝赋予人工作的使命，我们刚刚所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神就赐福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就给人一个使命，要治理跟管理世界每一个所有。因此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朝着这个大方向跟大使命来前进，要管理这个世界，治理这个世界。而接下来上帝给人第一个工作是什么？是园丁。为什么呢？他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他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让人可以开始管理这个地方。在创世纪第二章第17节，第二章第17节就说，上帝就赐福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是28节。那二章17节是说，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们修理看守。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要求人六天工作，那有一天要休息。神给人的第一个工作是园丁，要看守伊甸园。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创世纪第二章，上帝就把各样的飞禽走兽带到亚当的面前，跟他说，你要给各样的动物取名字。哇，这是很有趣的工作，这何等样的智慧，何等样的创意。我看到这个动物，你长这个样子，你有长长的鼻子，然后粗壮的身体，我决定要叫你大象。哇，你这个身体，我决定要叫你鸟。哇，你这个很特别的长相，我决定叫你鸭嘴兽。哇，这个各样的活物，这样亚当就为各样的动物来取名字。这也是上帝给人的一个使命，让他可以来取名字，来管理各样的走兽。所以我们就可以观察到，神赋予人各样的使命，也把相对应的能力 跟智慧给人。所以工作在人堕落之前，神给人是好的，是赏赐给人的祝福，让我们在一切可以所做的事情上，让我们可以感到满足，让我们可以感到有成就感，是看为好的。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可能会有成就感，我们可能会有带来的满足感，这个都是神创造给我们当中那些还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些美好的恩典，那个就是在放在我们当中美好的恩典。所以我们人在工作里面，我们也享受在工作，我们每天都要工作，因为这是神赋予人的使命。不论你的工作是什么，是不是家庭主妇，或者是你的工作可能是教授、老师，可能是劳动阶层，不管如何，这些事情就是神所赋予给我们的使命，神所赋予给我们的使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重点，是在工作职场中要来反映神的形象。我们基督信仰来如何来看待工作，我们要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来反映神的形象。神的话也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些昆虫。哇，这些的一个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照着我们的形象，神说照着我们的形象，不只是我们的五官、我们的样子像上帝，更是什么呢？更说到我们的那个属性、性格、特质有着神的形象。哦，我们的性格、属性、特质有着上帝的形象，让我们在可以在工作的里面显出上帝的智慧、管理、创意跟秩序。如果你是身在管理阶层的，当你在管理你的部属跟属下的时候，你显出神有秩序跟管理的属性。你在清洁的，你要显出神的圣洁跟洁净。你在艺术方面的，你要显出神的创意。哇，这些不同的属性让你在职场当中显出上帝就在那里。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就显出神的形象在我们生命当中，显出神的形象在我们当中。神的形象不只是这些，更包括的是我们的创意啊，还有我们的品格。神的形象也包括那些美好的品格。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可以显出美好的品格。我们的神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或许你的工作需要忍耐，你的工作需要节制，你的工作需要信实，这些美好的品格可以彰显在里面的里面。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哇，神的公正，都可以借着你在你的职场当中向世界的人说明，我的神是这样的神。所以我们在职场当中可以显出神的形象在里面，所以对工作是如此。第三个，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日常的所需，使我们自己没有缺乏。我们的工作呢，是我们要亲手来做正经的事，使自己没有缺乏，然后等候主的再来。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保罗这样对我们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做的不是正经的事，不是合神心意，不是容神一人的事情，现在你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得到改变，你要亲手做正经的事情。或许我们可能在信主之前，我们的工作并没有荣耀神，并没有对别人有益处，但是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生命可以得到改变，我们亲手来做正经的事情。有关于直销，有关于保险，这都是正经的事情，我们来亲手做正经的事情。正经的事情不会羞辱主的名，在上帝的眼中，工作没有贵贱，只有正不正经跟合不合适。所以我们要学习亲手做正经的事情， 然后这样的一个工作使我们自己是没有缺乏的，可以养活我和我的家人，使我自己没有缺乏。如果再更多的呢，可以分给人。那我们要因着相信耶稣，使人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可以容神一人。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那边，保罗特别又对帖撒罗尼迦城市人说到什么呢？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可以自己没有缺乏，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城市，你会不会我们注意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保罗特别强调一种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想法，他们认为耶稣快要再来了，工作也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干脆就不工作，等候专心等候主的再来。可是很明显的，我们都知道耶稣都还没有来，对不对？直到现在耶稣还没来，所以他们等着等着，他们的储蓄他们的金钱都花光了，就要靠别人来供养他们。保罗知道这样有这样的大问题，他说你们不可以这么做，要亲手做正经事，你们要来自己来亲手做工，来亲手做工，不可以闲懒，不可以依靠别人，所以要自己来勤奋的做工。保罗自己也做工哦，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七到八节，他说你们自己知道怎么样效法我，因为我自己也很努力的做工，我没有白吃别人的饭，叫你们一人受累，就是说不叫你们帖撒罗尼迦教会一直要很努力的来供应我的需求，没有，我自己也很努力的支帐篷，我自己也很努力的来工作。所以呢，保罗自己也这样成为我们工作的模范。所以在工作上我们应当要勤奋，使自己没有缺乏，也可以叫别人得到帮助，而特别在这工作上得到薪水，得到工价，那是非常非常感恩的事情。因为呢，生命记第八章第十八节说什么？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们要感谢上帝给我们的供应，因为我们能够工作，我们有能力工作，我们身体健康可以工作，我们工作完之后有薪水，我们没有放无薪假，我们没有工作了老板跑掉，我们能够有薪水有工作，能够得到工价，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供应，上帝的帮助，所以我们要来感谢主。在传道书那边说，他们那个传道者有一个很详细的观察，他说我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他是说你聪明有力量有智慧灵巧，你不一定会得到有果效有报酬，所以我们辛勤努力的工作还能够得到这样的报酬和得到这样的工价，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谋取我们生活所需的那是应该的，但是常常有一个试探，常常有一个引诱在我们面前，就是我还要赚更多，我还需要很多，我还要很多，我想要什么问题，恶者非常的狡猾，一直在试探我们，让我们想要钱多还要更多，所以我们不停的加班，我们可能不停寻找这些投资的机会。我不是说投资不好，而是说那个心里面的那个试探，说我还想要更多，我还想要更多钱，我一台车，我还想要更大的车，我还要更好的车，我已经有了一个房子，我还想要更大更好的房子，我的心里面想要过得更好的生活。我们可以想要更好的生活是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于我们心里面那个贪婪跟不满足常常在驱使着我们做了很多可能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以及里面的那个动机让可能上帝不喜悦我们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试探，我们要学习来感谢上帝。所以感恩就是能够离开这些试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谢谢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供应。那除了上帝供应我们自己，神还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期待，就是神透过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工作来祝福别人， 神希望透过我们的工作来祝福别人。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请。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还有以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四到十五节，请。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所以神期待我们要能够透过工作来祝福人。第一个就是当我们透过工作所得的资财、工价、报酬，当我们有多的、有余的，我们可以观看我们身旁那些是否有人有需要，我们可以分享那些给他们给他们分享，然后呢，帮助他们脱离那些急难的状况。所以神要透过我们工作的果效来帮助人。其实不只是我们领的钱可以分享，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祝福人的管道。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的工作有没有祝福人呢？有没有好好管理这个世界呢？清道夫或者是清洁员，他们为这个世界的环境致上很大的力量，他使这个世界更加的干净跟美丽可能管理阶层在各个公司，每个公司所提供给社会跟世界的贡献都不一样，透过这个工作也要来祝福这个世界，祝福别人。所以我们的工作不只是养家活口，每天就是付出劳力，然后付出身体的劳累，然后赚钱，然后回家养活，不是的。神如此看，我们要透过我们的工作来祝福这个世界，透过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在职场当中显出神的形象，然后也透过这个工作来祝福别人，来祝福别人。所以我们手若有行善的力量，就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来施行。这个应得的人不是你我来判断，那个应得的人是神定义要是他得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有行善的力量，这个行善的力量从哪里来呢？从我们日常工作的积蓄，从我们日常工作所得的而来的。所以神会透过你的工作成为别人的祝福。大家都知道连加恩弟兄吗？就是第一个外交替代役去到布吉纳法索，他用垃圾换就医的这个活动，到现在他还在帮助许多的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命的孩子应该比别人付出更多，这样好命才有意义。”他林家恩弟兄其实基督徒好几代他家的本身在长老教会里面，他们家是双联长老教会，双联长老教会是非常很有恩典、很富足的教会。所以他在募集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透过很多教会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他自己也本身也成为医师，他知道自己是个好命的孩子。他说：“好命的孩子应当比别人付出更多，这样好命才有意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恩典的神的儿女。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应当比别人付出更多。既然我们有上帝的恩典，这样才有意义。所以挑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工作的时候，你工作完的时候，你所得到这些金钱，我们可以挑战你来学习分享。不只是我们在行善当中需要，更多的是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在我们现在教会在需要扩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能够愿意也来分享来分享来奉献呢？在一个教会的聚会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人，他站起来来为主做见证。他说：“我是一个千万的富翁，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因着奉献得到神极大的祝福。我一直记得那是我很信心的转捩点，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我要跟你们说，那天我第一份工作所得到第一份薪水里面有1000块，那我就想说我要不要来奉献。 那天我就当我赚到我的一千人生的第一个一千块，我来到教会聚会。那一天晚上的分享是一个宣教士，他呼吁我们要来来奉献，他呼吁说我们要来支持他的宣教的施工。我的祷告，我知道我口袋里只有一千块，但是神感动我要全部奉献。我当下就做了一个信心的决定，我全部奉献出来。因此往后神大大的赐福帮助我的事工。哇，每个弟兄姐妹拍手干欢呼感谢神。当这个弟兄回到他座位上坐的时候呢，旁边就有一个老太太就过来跟他讲说，哇，你的见证好美哦，那你愿不愿意今天再冒险一次？你听得懂吗？在多年前他把他所有，但是是一千块，奉献给神。那个老妇人说，你愿不愿意再冒险一次，把你的所有再奉献给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老妇人的问题今天也临到在你我来挑战。你在多年前可能有这样奉献美好的经历，神也大大赐福给你，今天你也愿不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更多的来经历神，更多的来经历神。我很想看那个富翁的脸是长什么样子哦，被老妇人这样问啊，多年前一千块拿得出来，但是多年后一千万不晓得拿不拿得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学习透过我们的工作成为别人的祝福，神会透过我们工作的果效成为这个社会成为世界的祝福。我们工作所得的金钱要那个累积，要可以分享还有奉献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神要透过工作来达成他的心意。第五个，工作上的职业是上帝的呼召和命定。工作上的职业是上帝的呼召和命定。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请。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好，这个职业的英文 vocation 源自于拉丁文的这个字 to call， 也是说召唤的意思。上帝把你叫出来，也就是呼召，就是神对人的呼召。神不仅仅是呼召人从罪恶里出来，他也呼召人去完成他的工作，他也完成他的工作。神会在各样的环境来预备你，赐给你不一样的才能，引导你完成你生命当中的那个工作。我们做什么都是出于神的，所以因此当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的后半段的二十二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你们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就是我们在不同的身份所做的不同职份的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上帝呼召你在那个地方来侍奉他。你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在侍奉神，你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在侍奉神。无论你的工作是什么，在你的工作当中也就在侍奉神。各位家庭主妇，各位妈妈，你在清洁洗碗的时候也是在侍奉神，你在做家事的时候也是在侍奉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不同的职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可能你可能是在盖印章的，你可能在影印东西的，都在侍奉神，都在侍奉神。我常常讲到这个，跟弟兄跟年轻人讲说，一个神学家叫布赫纳，他说什么呢？呼召就是你心里面最深情的喜悦，跟这个世界上最深切的需要交汇的地方。也就是说，当每一个学生，或者说你自己的工作，你可能也面临到工作转换的问题。我找什么工作？我未来要做什么工作？你心里面最深层的那个喜悦，跟这个世界上的需要相遇的地方，那个就是上帝要给你的呼召，赐给你的呼召。这给我们一个很棒的线索，当我们寻找。我相信神要给我们工作，不是用工作来折磨我们， 让我们做了一个很讨厌的工作，我们很不容易的工作。神不是这样，神不是这样的神，神不是一个恶霸，然后凌虐你，然后虐待你，然后让你做那个工作。神是爱我们的神，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要使我们更加的幸福。所以我们的工作，神赐给我们这个呼召，他一定要把相对应的那个喜悦也放在我们里面，要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线索。我们来看我们里面最深层的那个喜悦，我们做的最喜欢的那一件事情，还有跟这个世界上互相相遇的地方，那个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所以我们当中有些是学生的，我跟你说，你的读书，你去学校上课，不仅仅是为了工作。我问了很多年轻人，你为什么要读书啊？我说是为了以后要工作啊。那我告诉他，其实你的学习，你的读书，你的补习，都不是为了要未来的工作，因为工作是为了神的工作，工作进到职场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你现在的预备，你现在的读书，都是在找寻你的呼召，都是在找寻你的呼召，都是找寻你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呼召。然后你预备自己成为上帝的器皿，你预备自己成为上帝的器皿。包括我们在职的进修，可能我们工作到某一个阶段，因为学经历的需要，可能需要去读书，这个也是上帝在预备你成为他的器皿的其中一个方式，成为他的器皿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方式。过去我讲过这个例子，我今天再讲一次。当有一个一个修女，一个可能还在修道院的修女，她看到德蕾莎修女，她非常非常羡慕，她觉得她在这个加尔各答那边的服侍那个穷人是非常非常的伟大的一件事情。他想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跟德蕾莎修女一样伟大呢？他写了一封信给德蕾莎修女。过了很久，他一直没有得到这个回应。有一天，那个回信终于来了。那个信纸信封破破烂烂旧旧的，很明显是从那个德蕾莎修女的加尔各答的里面传出来的。他就打开信，只写了一句话。如果你想要跟我一样伟大，去寻找你的加尔各答。加尔各答是非常非常贫穷的地方，德蕾莎修女就在当中服侍那些穷人，那些穷人被称为穷人当中的穷人。你要如何？我们要如何变得跟德蕾莎修女一样伟大？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加尔各答。说不定不是在加尔各答，在任何一个地方，神呼召你的位置上来侍奉神。那讲到这边，或许我们就会有一些很在职的弟兄姐妹就说，那我现在的工作是上帝赐给我的加尔各答吗？我现在的工作是不是上帝所给我的呢？我要问的问题说，那上帝这个工作是神带领的吗？我想我们要回到那个士师记来看这个事情。士师记里面最出名的人物，我想我们都知道，就参孙，用很大的篇幅，13章到第16章，上帝给参孙从他母腹当中就呼召他成为拿细耳人，给他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恩赐，就是什么？力大无穷。哇，他可以一个人 PK， 一个人对战非利士人，毫不居下风。神给他恩典，给他恩赐，让他成为拯救者。很可惜，他的态度并不对，他没有看中这个职分。拿细耳人不能做的事情，每一个他都做了。不能喝酒，不能和外邦人结婚，不能淫乱，他通通都做了，每一件事都做了，他并不看重这个职分。纵然他拥有神正确的给他恩赐，他也在那个拯救者的位分上，他多次的也拯救以色列人，不管他的前因后果，他的整个事迹是不是为了自己，但他多次也打退了非利士人。可是他的态度并不对。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我们的态度很重要。我们现在的工作，你可能很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又或许你觉得这个工作好像不是上帝带领你的，可是一些客观主观的环境让你不得不继续留在那里面，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学习在把现在的工作献给上帝，持续在里面工作，为神而工作。我们在想说我们到底要不要转换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要这样想，如果我们愿意一直讨上帝的喜悦， 即便我们当初做了这个来这个工作的决定，可能或许是错的，但是神，当我们不断的要讨神喜悦、亲近神的时候，神会带领我们，即便做错，也能够把我们带回到正路里面。即便做错，带回到正路里面，不用一直怀疑说啊，我现在工作怎么样？就算我们现在的工作，好像我们觉得或许我们在质疑，可能是错的，但是我们只要继续抱着正确的态度继续来做。好像什么呢？我看到这两句，我觉得很好提醒。就算我们站在对的位置上，像参孙一样，但是我们用错的态度在做事，那也是错的。但即便我们在错的位置上，我们可以用对的态度来做事，对的态度来做事，即便在那个工作环境当中不如我们的意，觉得很不容易。我刚刚有推告说我很喜欢看 NBA， 不晓得有多少人会追踪 follow 林书豪，有吗？有人知道林书豪是谁吗？林书豪是台裔美籍的球星 NBA 球星。那你知道在这一季他其实上一季转队到纽泽西篮网队，这是 NBA 里面这几年当中蛮出名的烂队，就是去年还是垫底的30队里面是第30名，然后他因为一些原因转队到了纽泽西篮网队，然后他的身手还不错，然后在一个 烂队里面，那个球团给他很大的权力，让他可以发挥，他如果发挥得好，哇，那是大大的，他是一个基督徒，大大的荣耀神。然后他如果发挥得好，能够带领整个球队是非常好的。然后他过去也常常每一季都打到一半打不完，然后就受伤，整季报销。那到这一季呢，然后呢，那个球团又给了一个很好的伙伴，所以也给他领袖的位置，给他绝对的球权，让他可以打球。也就是说，万事俱备，他只要打出好表现的话，那个是太棒的事情了。哇，每一个球迷都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他今年球季开幕赛第一场，他就弄断了他右脚膝盖的那个肌腱，他一开始就整季报销。第一场哦，全部人都说，其实球评也都知道说，这是林书豪可能在这个 NBA 生涯里面可能是最后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他到底证明自己是不是一个球星，或者是常常是一个常受伤的球员，这一季是一个很好检视的机会。他开幕赛第一场打不到一半，脚都受伤了，然后整季报销。你可以想象他可能会有多么沮丧吗？可是呢，没多久之后，一两天之后，他就传出这样的代祷信，字可能有点小，字有点小，他表达说他没有办法出赛。可是呢，这个信呢是我截录于基督教今日报，他一个代祷信，把它放在那个什么，我们回去也可以 Google 他那个信的过程。他信大概是在讲什么呢？他讲说这个信不会太长，我先要来赞美神，他的慈爱跟信实永不改变。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支持林书豪或是看林书豪在打球的人都知道，这一季对他来讲有多么重要。第一场脚就弄断，整季报销。每一个我们有一些大学生，有一些年轻人，听到他这样报销都觉得太闷了，好可惜。他这一季本来大有作为，可是他说谢谢大家为他代祷，很荣幸跟你们见证这个过程。他说要为他来祷告，要为他的球队篮网队来祷告，为他的队友的灵命来祷告，为我能够很快恢复来祷告。他说我等不及要看上帝在这个季节如何带领我，教导我这走过这个生命的篇章，以及未来他将要成就的事情。每一个看 NBA 内行的人都知道，林书豪这一季报销惨了。他可能因为他大概也快要30岁了，30岁是 NBA 球员的一个门槛，大概过了30岁他才会从巅峰然后到下坡。那大概林书豪在这个年纪了，在20几岁，然后在快30岁了，所以这一季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他遭遇这么重大的打击的时候，他仍然感谢神，然后他说他等不及要看上帝如何在这个球季当中带领他的生命所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林书豪是一个感谢主，他是个敬畏神的 NBA 球员，他不是NBA 球员基督徒，他是把基督徒放在前面，基督徒球员，他敬畏神。 或许我们现在的工作，我们不晓得是不是上帝要我们在那边。我们先假设现在的状况就是上帝要我们在那边，我们到底要在那边多久我们不晓得，但是可能是上帝要我们在这个职场里面学习管理时间，学习管理金钱，学习管理情绪，还有学习管理很多人际关系。我们不晓得上帝又放我们在那个工作职场里面，是不是上帝呼召我们放在那边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在当中来敬畏神。最后一个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职场是实践圣经真理的地方。我们的职场是我们实践圣经真理的地方。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六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就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恶罚善的臣宰，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上帝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上帝，尊敬君王。我们在我们的工作职场里面，你们一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是客旅，因为全部办公室的人只有我一个基督徒，然后其他都不是，好像有一种客旅跟寄居的感觉。可是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就可以能够考验着我们的信仰，我们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可不可以来荣耀神。当我们愿意殷勤忠心的在职场里面，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当中能够来分享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的工作的职场，就是我们实践基督信仰跟实践圣经真理的场合。在都不是基督徒的环境当中，最好来彰显你的信仰跟你的行为。神要透过我们在职场里面遵行来神的话的时候，叫人看见耶稣，也能够叫人要相信耶稣。所以在这个职场里面，神会不断的磨塑你。你可能有一个你很讨厌的上司，你不喜欢的同事，你很想要把他赶出去，开除了下属。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神要磨塑你成为他和他心意的器皿。你可能会因为这些工作你很生气，你会很沮丧，你觉得很难过，你觉得很软弱，但是这个是你十字架的学校，帮助你磨塑你学习很多很多很多的功课。在职场神要磨塑你，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有时候工作的内容跟环境不是那个我们最主要要在意的事情。最主要在意的事情，我们要在这个不如意的工作环境当中，我们要来经营跟上帝的关系。就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来经营跟神的关系。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要跟你们来分享。创世纪第三十七章一直到五十章，有一个中心人物，那个人叫约瑟。你知道吼，约瑟从来没有生涯规划，他不会想说哦，我先要给哥哥卖掉，然后先去当奴隶，然后接下来要去下到监狱里面磨练。他没有规划这件事情，但是你熟知约瑟的生命，你就会知道上帝透过这些过程在磨塑他成为一个宰相的过程。他被他哥哥卖掉，卖到埃及，先成为奴隶，来到波提法的家，然后一路往上升，还以为可能会继续往上升，结果就被波提法的太太诬陷，下到监狱里面。原来成为奴隶不是最惨，还有更惨的事情，他就下到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他也忠心殷勤可靠，让典狱长也放心把权力交给他。他跟善长跟久贞的接触，他也等待有一天能够出去的机会，然后最后神把他高升成为宰相。宰相是神对约瑟最后最终极的命定。可是在那之前，他换过几个工作啊，奴隶、囚犯，可是他都在当中尽心竭力的 敬畏神，侍奉神。这是一个埃及宰相的一个养成的过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现在的工作或是你过去的工作对你生命当中有多少的影响，但神要养成你成为他合他心意的人。圣经还有很多的例子，在那个不合神心意的工作环境当中，他们持续的来敬畏神，好，持续的敬畏神。神要把我们磨塑成为他的器皿，成为合适他的器皿。我们刚才提到约瑟，接下来我们提到但以理，他在那个巴比伦国家里面，他是一个敬拜外邦偶像的地方，但但以理一天三次祷告敬畏神。还有以斯拉、尼希米，我们最近都在看尼希米记，你就会发现他在波斯帝国里面，他们位处高位，但是因为他们敬畏神，所以连这个国王都对以色列的神刮目相看，说要来敬畏神。可能还有以斯帖，这个王后更是嫁给了一个外邦的一个先生，那个外邦的君王，波斯的君王。可是呢，他们就是如此忠心在当中。十二门徒中的马太，他是个税吏，他是帮那个罗马政府收税的。这些都是在不同的工作环境底下，可能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的敬畏神的环境底下，可是他们仍然忠心侍奉神。所以重点是不是我们的工作的公司到底有没有属于神，而是问我们自己，我这个人有没有属于神。当然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很属于神的公司，那是太棒了。但是我们更重要，我们要问自己，我这个人有没有属于神。本来还要跟弟兄姐妹谈安息日跟工作的关系，但是我认为还有另外一次的课程或另外一次的讲道时间，我要好好的跟弟兄姐妹谈休息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这几个事情，我们要更多的明白当中来知道 有这六个重点。对于工作有这六个重点，我们知道工作是上帝赐给人的使命，我们人人都要工作，我们也可以在工作当中得着满足跟成就感，我们也从这个工作当中得到金钱，能够养活我跟我的家，让我可以亲手做正经事，然后呢也说 有余的能够分享给人，然后在这个工作当中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也要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来反映出神的形象，神的公义、圣洁、怜悯、慈爱，透过我们在职场里面也反映给那些未信主的人来看。我们要透过我们的工作，无论是我们得到的资财，或者是透过我们工作的本身来祝福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也透过，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工作上的职业的职场是上帝呼召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我们选择工作上特别要寻求这个工作是不是神对我的呼召，我的职业，我的职业生涯是不是神对我的呼召，我要去到那个神呼召的那个地方。第六个，职场是实践圣经真理的地方，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实践在那边。我们在我们职场当中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它磨塑我们成为更合神心意的人。愿神帮助我们都在职场里面为耶稣基督来发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愿你帮助我们在职场的里面都能够为耶稣基督来发光，帮助我们主啊，你的话语对工作有这样很美好的命定，还有美好的心意，让我们学习在当中。无论在什么样的工作当中，我们都来敬畏你，都来敬拜你。谢谢阿爸父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的职场是神所呼召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要来在那个地方来敬拜神，我们要在那个地方来敬畏神。我们以使用这样的回应诗歌来回应神。
温柔地主山林，我的心注视你，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前任， 使我心感到满足。主是爱的真理，使我看见荣光。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前任，使我心感到真安，在你呼叫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
邀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邀请你来祷告。在你的职场，你可能是家庭主妇，你可能是主管，你可能是老师，你可能是劳动阶层，在不同的职业，在不同的职场当中，你为你的工作职场来祷告好吗？无论你是不是一个人，或是你的同事、你的上司，为你自己今天领受神的话语，你要来祷告，求神帮助你、赐福你，在你的职场当中要来祝福你的公司、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你，主，我们要来向你面前来祷告，圣灵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主啊，你自己要成为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主啊，在我们的职场里面，主啊，要成为你的光，主啊，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是的，在我们的职场里面，主啊，荣神一人，谢谢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主你，谢谢阿爸父神，你在我们当中来掌权居首位，谢谢阿爸耶稣神，主啊，谢谢你，赞美你。
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在我所做的每个脚步，我所到的每个角落，在哪里我要敬拜，在我所做的每个脚步，我所到的每个角落，在哪里我要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
谢谢阿爸父神，主啊，你给我们使命要去工作，主，你差遣我们去到每一个工作职场里面，要为主来发光。主啊，谢谢你要透过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在每一个世界的角落当中，要成为祝福人的管道。主啊，谢谢你，愿你持续不断的恩典临到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家庭都成为主荣耀的器皿。谢谢阿爸父神。我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引导与帮助，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 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彼此祝福祷告，愿神亲自赐福您和您的一家。好的，孟婷跟易杰他们有准备蜜月蛋糕给弟兄姐妹来享用，他们已经满月了，小朋友已经满月了，他们有预备蛋糕在门口，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彼此分享，来恭喜他们小朋友满月，愿神赐福您和您的一家。
温柔地主神里，我的心主是你，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主赐爱的真理，使我看看荣光。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真爱。在你呼叫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叫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
喂喂喂，没有声音哦。喂，有声音，有。好，喂喂。喂喂喂，
喂喂，有。
对，
我就想跟你说，
这边就好了。
看你，你有说了我在做。
我后来发现。 比如说我第二首结束，我会先讲话嘛，但是你就会进来，对不对？没，你就进来，一直，然后我自己找时间进来，这样子，对。
Thank you.
二首吗？
痛苦绝望中，有一双温暖又慈爱的双手，伸向我，抚摸我，安慰我，看顾我，给我一个平安的避难所。我感谢你，从此让我有喜乐，你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我。我的一切有何不可，这一生遇见你怎么有何意义，我只想对你说主耶稣我爱你，这一生遇见你多少全部离去，我相信这一生有你同行，
我相信，
我相信这一生有你同行，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了你。
Time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
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一起开口来同声祷告。主，你那荣耀的呼召临到屏东基金会，临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来高举我们的心，来到你的宝座前。这时候我们一起开口为着我们自己祷告，主，你预备我们今天的心来朝见你的面，让我们更多的能够在这当中与你相遇。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Thank you. 着今天的敬拜团队来祷告，主啊，求你大大的膏抹他们，主啊，那敬拜的恩膏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愿你的圣灵运行在屏东浸信会，凡每个来到屏东浸信会的，主啊，我们要宣告那超自然的神迹奇事要释放在当中，那心灵软弱的要得着释放，那身体软弱的要得着医治，那全然来寻求你的要完全的寻见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特别来高抹明镜传道的口，让他今天所传讲的信息好像那两刃的剑一样刺入破开，进到我们灵与骨节当中，使我们生命得到滋润，得到造就，主啊，更是得着责备，使我们生命能够得着成长。为着今天的董执事选举来祷告，每一个被选举的都是神呼召站立的，主啊，不论是在上位者未在上位者，主啊，你都亲自的呼召他们能够在这次的选举当中来回应神荣耀的呼召。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保守我们以下要崇拜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继续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神。
我们又可以再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活水，凡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得饱足。我们是不是真的，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真的遇见这位真神了呢？真的求主耶稣让我们每一个凡饥渴慕义的来到他的面前都可以得饱足。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带着口渴来到活水的泉源面前却喝不到水。是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主，我们说我们要来寻求你，主，我们要遇见你，主，是我们这一生主最大的渴慕。是的，主，我们要带着一个期盼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们要遇见你，主，我们要得听你的声音。是的，我们可以的话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站立来敬拜我们的神。
在这里，生命就要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
神灵们欢迎你，
一山大海星星，坚定不断相信，期待伟大神创奇妙事。
再次你的灵，
你的灵在这里，生命就要自由，生命自由运行不止境。一山大海星星，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创奇妙事。
渴望主啊，这样的避难所，是的，使我们来到你的 求，主啊，那更深对灵魂的负担，主啊，你加给我们，主啊，从你而来的聪明智慧，主啊，加给我们，主啊，使我们可以我们的口要常常来诉说，主，你知道我们身上所做那奇妙的美事，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将那一个人，主啊，赐给你，你现在就开口，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开口向神要这样的一个灵魂，我们一起开口来为这样的灵魂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
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
神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
再次从早晨，
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
主，每天清晨，当我们醒过来的第一个意念是什么呢？或许在主日，我们会想说：是的，主，我们要来亲近你，主，我们要来敬拜你。但其他的星期一到星期六呢？我们是否被我们的工作给追赶？我们是否被忙碌的家庭生活给追赶？是的，主，但是今天我们再次用透过这首诗歌，主，我们要来对你唱，主，我们要说，这不只是成我们的祷告，主，这更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的，主，当我们每天清晨，我们就想要来渴望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每晚上，主，我们就要向你陈明我们的内心。是的，主，用这首诗歌，主啊，再次夺我们的心，夺我们的眼目，主啊，使我们真真实实的与你同行。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每早晨。
早晨，我睁开眼睛。 上帝向这标杆直跑，
将自己
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比胸出脚满落，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
让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再次将自己献上，带出来唱，
将自己献上当作火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比胸出脚满落，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
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许多的软弱，主，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瓦器，但主啊，你说这个瓦器里有一个宝贝，那就是耶稣你自己。我们今天主啊，要再次来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信息，再次确认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是否有耶稣与我们同行呢？我们是否走在主耶稣走的那条道路上面呢？那是一条舍己的道路，那是一条对付自己的道路。主，我们不要为别人听到，主，我们单单为自己来听到。主，你今天开我们的耳朵，主，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你天国的价值。主，我们要说我们是你重价，每一个主要坐在这里的都是你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主，唯有为主为天国而活配得上我们。是的，主，求你挪开主那一切的拦阻，主，你挪开那一切使我们不能来跟随你的。主啊，今天都放在你的脚前。主啊，当我们回去的时候，主，我们带着你的意向回去，主，我们带着这个荣耀的呼召回去到我们的家庭，回去到我们的职场，回去到我们的学校，回去到主啊你所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主，说谢谢你，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集。主啊，你祝福我们今天的信息，主啊，都领受，满满的领受在我们的里面。谢谢耶稣，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我们预备我们的圣经或投影片来预备，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请。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再来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请。又对亚当说，你既从听从妻子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来，人要归于尘土。再是哥罗西书三章二十到二十四节，我们请。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来读本周的金句，我们来读两次，在周报的封面。而请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接下来是欢迎报告时间，把时间交给明镜传道。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跟你身旁弟兄姐妹说欢迎回家。感谢主，回到我们属灵的家，我们要一起来欢迎今天当中我们的新朋友。当我提到你的名字，请你起立，我们要欢迎你，苏家靖同学。好，拍手欢迎，请再次起立好吗？哦，让我们看看你，谢谢。好的，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欢迎你的。好，这个同学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可以吗？我们可以请你起立吗？好吗？拍手欢迎你，谢谢。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欢迎你的。Hello， 好，我们要一起举手为我们新朋友来祷告好吗？举起我们圣洁的手为我们新朋友祷告，请感谢主带领新朋友回到天父的家里，求主帮助新朋友能够享受主的慈爱，并尝到主恩的滋味。求主带领新朋友在生活中经历你是与人同在的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拍手欢迎，我们请身旁弟兄姐妹代表平胸亲亲，每个人握手欢迎，一次的欢迎。身旁没有人的欢迎，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欢迎，谢谢，请坐。让我们打开周报来关心属灵大家庭的事。感谢主啊，我们在第一堂跟第二堂的前后，我们都有一些投票的时间，对于2018年到2019年我们的董事执事的投票。那如果还没有投票的，请在第二堂主日之后再来有一些的投票齁。那我们在12点的时候会公布票数，然后关心的弟兄姐妹可以留步来关心来看来看。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二页，我们教会大楼的扩建资金的需求，我们还有4100多万的这个需求齁。求主恩待帮助我们有上帝的看顾，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来经历神是信实的神，神是供应我们的神。那也要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这个2018年浸会人手札的，如果你上礼拜还没有拿到了这礼拜在主日完之后你可以索取这样的一个手札齁。既然我们到了浸信会聚会，既然我们是浸会人，了解一下浸信会的精神是什么，里面有一些浸会精神的表达，还有一些有关于浸年会的一些的行程表，一些的浸会手札，可以邀请每个人可以拿一本齁。好，来我们教会聚会就每个人可以拿一本。好的，那我们有这样车辆管理，就是今天大家来到教会你一定会发现好像跟以前长得不太一样，这个不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大概看一下大概都知道，教会好像不一样，我们围墙拆了，有一些地方开始移动，篮球框不见了，有一些的移动，所以呢继续为我们的扩建来祷告。那或许会造成有一些 无论是停车或者是走进来的一些不方便，地上可能会有一些崎岖，邀请弟兄姐妹小心注意你们的地上走路，小心不要跌倒了。那也有关于如此呢，可能这个礼拜还好，那接下来几个礼拜就会开始有一些的动作，那可能篮球场也不能停车了，所以邀请弟兄姐妹可以申请这样的停车证，可以停到平大或者是旁边的停车场都可以停齁。 那我们上个主日有那个天国线上的要研经特会，如果有弟兄姐妹想要来索取的，可以在大堂公募栏能登记你的名字哈，来登记你们名字。那请记住哈，那你索取完回去的时候，请不要散播到网路上，就是个人领受就可以了哈，个人领受就可以了。那感谢主的恩典啊，孟婷义姐的女儿，她们叫雨恩哈，雨恩呢已经满月了。那可能刚才有人进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先尝过他们的满月蛋糕，如果还没有的，在第二堂结束之后来领受这样的喜悦，也祝福孟婷跟义姐。好，这是我们的报告，再把时间交还给建明弟兄。
接下来是奉献时间，我们预备我们今天的诗歌，我们请诗情预备，也请所有奉献的同工预备。今天唱的诗歌是诗偈颂赞358首，奉献身心为主。
奉献我身心为主做工作，听从主命令得我主喜悦，甘愿背苦甲跟随我救主，我一生一世是为主而活，基督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为赎我罪的死，我要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到永远要忠心服侍你。
第二节，
慈悲主耶稣受死作重磅，使我免罪孽赋予神和好，感激主的爱愿听主召，奉献我一切来随主引导，基督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为赎我罪的死，我要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到永远要忠心服侍你。
我们一起低头做奉献祷告。亲爱的主耶稣，阿爸天父，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将我们所该悦纳献给你的，我们都全然的献给你。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明白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所该遵守所该。